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要进入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我们谢谢主，借着马太福音五章，我们已经开始了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了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改变了我们旧有的生命。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让我们真的可以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灵粮，得到那生命的粮。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很感恩哦，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第五章讲完了哈。那我在想，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为第五章来继续的寻求哈，因为第五章的确是一个不容易讲的哈。那我想我们用了五次讲了第五章，那本来很想今天再来一次了，不过我想我们还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哈。那因为在每一次思想第五章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一句话又可以思想很多，又可以继续的在里面呢挖宝哈。好像我们继续的去挖的时候呢，就越挖就越深，越挖呢这个宝藏就越宝贵。所以我也在写我的读经笔记哈，那写了不写还好，一写就越写越多哈。那多到呢已经写了十几页了哈，所以还在写哈。那我觉得可能从这个里面呢真的可以发展出一套门徒训练的方式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在读棒子的祷告书信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祈祷造成品格哈。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读圣经这方面啊，我们可能读，但是没有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顶多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或是想法，但是呢我们的人，这个人的性格，旧有的生命呢，如何让神的道来让我们清洗，来让我们改变呢？除了我们会说哎呀我要穿上基督哈，披戴耶稣基督，就是穿上基督的意思，但是其实在改变性格哈，让神的耶稣基督的性情哈，他的品格品性要坐在我们身上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祷告的功夫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在读祷告的书信的时候，棒子的写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很深得我的心哈。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那这个天国努力进去呢，努力在哪里呢？他说就是在祈祷，就是在祈祷当中改变你的性格哈。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我们要面对这个祈祷，不是面对这个马太第五章的时候呢我觉得从一个八福当中啊，你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个性跟特性哈，特别是在跟人分享的时候。那么对于这方面呢，我在我们另外一堂课讲到祈祷个性方面的这个塑造的时候呢，我要求他们呢每天用马太福音八福来塑造自己的性格。那我也在想说，其实我们读圣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的话不仅是明白了解，知道他的旨意以后呢，我们要付诸行动哈。所以很感恩哈好不好，让我花一点时间呢也为大家做一个算是 sample 吧算是一个范例的祷告。那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帮助自己有耶稣基督的性格，好不好？我就为大家来祝福，也为我自己祝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进入到马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在八福的祷告当中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求主借着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不断的祈求，让耶稣基督你的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引导我们， 进入那真理当中。谢谢主，唯有了圣灵，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够做什么的。因此主，我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听的人，每一位都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话改变我们，要来祝福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因为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是很谦卑的人。因为我们拥有天国的把握，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不会有嫉妒、苦毒、怨恨。我们是刚强，但是却是很温柔的。主啊，你让我们不愿意强占人家的便宜，我们愿意让步，因为天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要承受地土的。因此主，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把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吃亏什么，我们不会损失什么。相反的，因为我们的谦卑，因为我们的顺服，主你的天国的丰盛就要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再次恳求主，将谦卑顺服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将刚强而温柔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啊，我们也愿意为自己的罪哀痛，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地区的罪痛哭，让我们在认罪悔改上面不遗余力，因为我们心里早早就知道神的安慰你会临到我们身上。因此主，我们更愿意为自己的罪痛悔，我们渴慕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在我们教会掌权，在地区、在国家掌权。因为这饥渴沐浴的必得饱足的应许，催促我们有不断的祷告。谢谢主，你让我们这个认罪悔改的灵、祷告的灵持续不断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哀痛的人被安慰了。感谢主，饥渴沐浴的被饱足了。谢谢耶稣。主啊，你将连续人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被饶恕了。因此我们也愿意用基督的爱来饶恕人家。主啊，你让我们这样子的连续怜悯，让我们在清心这个功课上面，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原来圣洁，原来在心灵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念头，就是要怜恤人，就要怜悯人，就是要饶恕人。因为主，我们真正的看见十字架上你的大爱。主啊，你十字架上你对我的救赎，你要让我去怜恤饶恕所有其他对我不好的人。主啊，你将这个爱的动力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祝福。我们感恩，因为在基督台前蒙连续是最蒙恩的地方。当我们倾心见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蒙连续的时候。感谢主，你让圣洁的灵坐在我们身上，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到主的。让我们心中没有不饶恕，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连续，充满了爱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再一次恳求你，让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让这个传福音的灵在我们身上发动，让我们尽量的与众人和睦。因为我们坚持主耶稣基督你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会受到逼迫的。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人，无论有多么困难，主啊，我们都愿意到那个还不认识你的地方，还在争吵的，还在对于道德没有办法完全认识的这些堕落的世人当中，主啊，你差派我们去传福音，你差派我们，让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使人与神和睦的。谢谢主，你让我们肢体当中没有恨，只有爱，这是彼此相爱的福气。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会拥有天国的。我们感恩，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常常用八福来为自己祷告，来为自己 在天国的这个门槛当中，主啊，我们努力的前进，要前进，要做成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性格。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堂堂的进入第六章哈。那我很感恩了，带领大家读第五章，结果觉得自己是收获最多的人哈，因为每每在读耶稣基督这个非常精简的这些话语当中的每一句话啊，都会让我想老半天哈。那当然我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的书啊，其他人的啊前人的著作哈，那也配上一些啊直接的祷告，也有一些比较啊不一样的启示。我们求主啊继续来祝福我们这个短短的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让我们每一次啊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新的领受，都有一些新鲜玛拿可以吃得饱足。好，我们呢今天呢堂堂进入第六章。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也还是麻烦 Alex 弟兄哈，请你念从第一节啊念到第十五节，谢谢。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门。
好，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阿门。
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尽量啦，我再按照我的这个进度呢，大概我们会讲到这个主导文哈，但是主导文今天可能讲不完哈，因为主导文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那么第一节就是承接的第五章的后面哈。其实在原文当中呢，马太福音里面呢，它都没有分章节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连串的讲下来哈。那当主耶稣基督他讲到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他在这边就是话锋一转，就讲到什么，讲到怎么样变成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因为在犹太人呢，他们有操练敬虔的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就是悔改，悔改就是禁食哈，还有一个是施舍，还有一个是祷告。那这敬虔操练的三方面呢，悔改呢是为了自己啊，因为自己有罪嘛，好，那你要当然我好好的悔改啊，你悔改的时候呢，也当然是希望呢上帝不会找你麻烦哈，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连续人的必蒙连续，那我们刚刚念到最后呢，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原则哈。那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呢，一直都还在争吵某一件事情，就是白白的救恩的问题哈。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看到白白的救恩能不能得到，跟你饶不饶恕人有没有关系呢？哎，我觉得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主导文后面那两句话哈，14、15节就说：哎，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那么就有人会挑战了，哦，那我信了耶稣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那你要特别小心啊，这个不饶恕人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哈。在我们谈到马太第18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对救恩的认识呢，必须要非常透彻。但是历世历代以来呢，对于这个救恩的看法呢，有很多的争议哈。那这个争议绝大部分就可以分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强调白白救恩啊，不可以有任何的行为。那另外一方面就强调委身，你信耶稣是真正委身吗？或者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是得胜的问题。是得胜的人才会得救，所以在这两方面的争议呢，到目前为止西方的神学家也有这样子的争议，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儿，这个事情就是说看你对于信仰这个相信是怎么样子的看法。那我只是提出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信了耶稣但是你不愿意饶恕人的话，那就要非常小心，因为按照耶稣基督的讲法，你的救恩会被拿掉了。但是对于那些认为白白救恩的人来讲，我这样讲的话，他会很生气的哈，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是他的神学概念啊，他没有办法接受像我这样子的讲法。但是我基本上呢，我认为啦哈，就是你所有任何的神学思想，必须要用耶稣基督的话来检验。人的神学思想会错误，但是耶稣的话不会错误的。耶稣的话事实上是不能够打折扣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在于对于这个救恩任何神学的检验哈。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怕别人接不接受了，但是我要把这个真理提出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呢自己去看了，自己去思想哈。但是我相信我讲的我是蛮严谨的在讲。好，那悔改是为自己，施舍是为人，祷告是为上帝。在这三方面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信徒操练进程，就是我的罪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在帮助人，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在服侍他。好，这个就是祷告。祷告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服侍。OK， 好，第一节里面呢，有一节有一个字，就是善事，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原文这个善事呢，哎，说巧不巧，就是那个义字啊，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善事，但是它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当然你也可以讲说是善事 good thing， 这是一个好的行为。那同时它对于5章16节又有一个小小的冲突，为什么呢？因为5章16节耶稣吩咐我们说，哎，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了。那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光的一个行为啊？可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又有一些的怎么讲，有一些的范围哈，不是说你要彰显你自己哦。他在这边特别讲到了一个动机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是故意叫人家看见了，那么天父就不会赏赐你了。因为原来耶稣基督很讨厌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的里面的意思哈。耶稣基督非常讨厌就是你在人的面前吹号， 故意做给人家看，沽名钓誉啊，这是耶稣他的性格，他很不喜欢人家这样做的。他要我们的是真的帮助有困难需要的人。你要施舍，你不要故意做，故意做给人家看，让人家称赞你。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所反对的。那么耶稣基督，我前面讲了，为什么特别讲这三件事情？因为这是犹太人三种操练金钱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一样，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只有施舍好像比较没有做，其他的呢，你说禁食、祷告、悔改，哎，大家大概都差不多知道，差不多都有这个意思。哎，你说祷告嘛，哎，哪一个人没有祷告，只是多少质量的问题而已。但是施舍对于华人来讲，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犹太人他在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就是在过节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吹角节跟赎罪日当中的那十天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呢一定会去施舍的，一定会去做悔改禁食，然后一定祷告的，因为他们要在赎罪日之前赶快做这三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他的 last time 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你的今年的罪有没有得到这个神的祝福跟神的赦免这个就在这几天当中所以他们会很积极的去做这些的事情，也包括施舍包括施舍。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那天父在暗中观察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可能会说，诶，那我不是光吗？这不是光的行为吗？但是耶稣基督特别讲说，诶，小心啊你的动机所以呢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应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不要单单挑一节就这样说了，你要看看它整体的上面来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归荣耀给上帝呢，还是归荣耀给自己？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考察的动机。我施舍是故意要让人家知道呢，还是我真心要去帮助他？还是我施舍的目的是要让那个人来感谢我，而不是感谢上帝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我们善行的动机是什么？好，第二点，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呢，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告诉你们，他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了。所以呢，我们的动机对的话，上帝会赏赐给我；我们的动机不对的话，耶稣基本上讲说，哎，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你已经得到人的称赞了，人已经给你应得的奖赏了，所以你不需要了。那么我们反思自己，我们是不是今天在许多的事工上面，对人施舍这方面、帮助人的方面，我们是不是有吹好的动机呢？是不是巴不得每个人都看到，然后巴不得每个人都跟你讲说，哎呀，你好棒哦。哎，这个假冒为善的原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它是有过度的批评跟吹毛求疵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你批评呢，或者是说这个吹毛求疵一下啦，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好棒哦，你这个人是非常有义就是自显为义的意思。那这个希腊原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假冒为善，就是演员就是表演表演意思就是说你演得很像，但你不是。所以耶稣对于这个假冒为善呢也是很痛恨的他在马太23章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耶稣很痛恨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这个吹号的善行人会称赞你，那么上帝也就不用再赏赐你了 那讲到这边呢，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在大家都在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吹号一下说，诶，我要奉献，我要施舍，诶，我要帮助。讲完了之后呢，人走了以后，人家可能会对你有称赞啦，哦，这个新闻记者可能回去报道一下啦，然后可是实质上呢，实质上你没有。哎，实质上可能回去以后说，哎，我祷告以后神又叫我不要做，或者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感动。当然这也是一种说谎啊，但是我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啊，特别是政治上的人物啊，哎，吹好一阵子，然后后面没有做。那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得到他们的赏赐，那如果没有做的话，那当然也人家也会骂他说，哎，你这个人没有讲话不算话。而且现在人很会讲话，但是他事实上有没有做呢？他的动机是什么？神在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是很检查的。那耶稣基督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跟知道右手所说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你动机要纯正，不要在人面前表演，你要暗中做善事。那只要把你的光照在那个接受你施舍的人身上就好了，因为他领受恩典的人，哎，他会很真心的谢谢你，那你不要让人家知道。或者你在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这件事情，你说你根本就不要让对方知道是你施舍给他的。所以领受恩典的人不知道是谁，那么他只有感谢上帝，除了感谢上帝还是感谢上帝。那么左手右手可以讲说，连你最亲近的人你都不知道。当然我还是建议啦，配偶还是需要知道一下哈，不要说，哎，你单独做了，配偶会质问你啦，你为什么要单独做，你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最好是不要这样的，最好是夫妻同心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检查啊，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这边讲的报答的奖赏有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假冒为善表演式的，好，众人就称赞你，报章杂志会称许你，那另外一种就是神的奖赏。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从神来的奖赏呢，还是从人来的奖赏？但是神来的奖赏不一定在明处，也不一定在今生今世哦，那我们还愿不愿意去做？所以基督徒要比法利赛人好的地方，就是要纯正，动机要纯正。前面有讲过，文士我们要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我们才能进天国。那超过的地方在哪里？超过的地方就是你的动机，在施舍的动机上面，是不是比他们高超？那在圣经上面有很多处的经文提到，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大救他，这是诗篇41篇第一节。箴言19章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28、27，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所以这个就是我选了三节关于施舍周济贫穷方面啊，因为贫穷的人很多，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heart， 有没有这种怜悯的心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连续人的一种善行。感谢主。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从前面1到4节讲施舍，第五节一直到15节就讲祷告，那个祷告方面呢就比较多东西要讲。第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我告诉你们，他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那同样的，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也在讲说，诶，他也要我们注意这个动机哈。我们祷告是不是大声祷告，让人家看到你？你看我很会祷告啊，从启示录一直祷告到创世纪，创世纪到启示录哈。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动机呢？那 每天三次祷告是进城犹太人要做的，他可能好像但以理一样嘛，一天三次祷告。那么犹太人认为祷告是一种侍奉神的方式，是一种心灵服侍神的方式， The service of heart， The service of the heart， 你的心怎么样服侍上帝呢？你的心只能够用祷告来服侍上帝。那好处就是这个用心灵来祷告服侍的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你年龄多大都没有关系，你甚至躺在病床上也可以用心灵来祷告。那耶稣反对的是假冒为善式的表演，炫耀自己的才华。那我们要问一句，我们有这样子吗？这个我们在公祷啊的时候，我有一次，也不是一次啊，有好几次啊，我们去参加祷告会啊。以前啊，我们在比较传统教会聚会的时候，当然传统教会也有众教会的祷告的时候，哇，那才精彩哦！众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比看看谁最会祷告啊，然后我们引用的经文看谁最多啊，那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再别苗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灵命太浅了。但是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所以天父喜欢我们的祷告是在内室，内室就是有个门锁可以门关起来，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人家打扰你，你也不要去打扰别人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单独的，他很不喜欢表演式的祷告。这个祷告要单独的，单独到一个地方呢，耶稣甚至说：“哎，你们，哎，不是耶稣，是保罗吧？呀、yeah. ，祷告的时候，夫妻可以暂时分房，但是分开祷告以后还要回来啊，还睡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可以一个人祷告，可以两个人祷告，可以三个人祷告以上。但是耶稣在这边讲，他比较注重的。”是一个人的祷告，但是这不是说耶稣反对集体式的祷告哦，而是说祷告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关于第六节的一些的思想。第七节，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话多了蒙垂听哈。你不要效法他们哦，因为你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你们父早已经知道了。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父已经知道了，早就知道了。那可能有人些人会问说，那既然他知道了，我干嘛要祷告呢？他知道我需要，为什么不直接就给我就好了呢？那这个你就不知道，我们父神他很希望跟我们他的小孩子建立关系的。让我们之间彼此有这种互动。哎呦，你要是你的儿子女儿跟你讲说，你就明明知道我需要这个东西，你不为什么不主动给我？不是的，哎，我们要有那种的关系，我们要有那种的互动。我们的关系不是在我主动自动的给你，也不是。我觉得耶稣有一次医治瞎子啊，在耶利哥城的瞎子啊。他叫了耶稣，耶稣停住了，众人就说：“他叫你了啊！”那个瞎子跑了过来，然后耶稣就问那个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耶稣知不知道他是瞎子，他知道他是瞎子。他好不容易抓住耶稣了，耶稣难道不知道他要能看见吗？耶稣知道，可是耶稣还问他一个问题：“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觉得在这边起码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要说出来，不要等人家来自动给你。在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当中，连上帝早就知道，但他还要你去说。我们不要偷懒，我们不要说哦，主啊，我需要你都知道。 No， 你要讲出来你希望的是什么？因为你的话语 祷告的祈求一定要讲出来，一定要宣告出来，否则你只是停留在你脑袋瓜的想，而没有把它讲出来。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们常常在华人的这些文化当中，哎，你不讲啊，你为什么不讲啊？哎，你没看出来我需要吗？我们是不是会假设你都知道啊，你知道啊？对不起啊，我们有些人没有那么敏感了，就是不知道。你一定要用讲，你不讲我还真不知道。哎，我们华人有这个文化上面的缺陷，起码是我啦，哈、哦。你们应该是没有啦，哦，但是我们要讲出来，你的需要是什么？要讲出来，你的祈求是什么？你的期待是什么？要讲出来，否则我怎么确信你要这个呢？所以，为了耶稣基督这个缘故，我们要讲出来，祷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你要讲出来啊，你只是不要重复就好了。所以神回应的祷告不是因为人的话多，而是我们的祷告态度，你是不是真的很依靠上帝？所以我们要讲出来，你的需要是什么？讲出来说，哦，主耶稣，我的薪水太少了，我的薪水要加20%，因为我要结婚了。哦，因为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把它讲出来嘛。这个不要说耶稣我需要什么你都知道，哎呀，不是，这个不是跟我们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方式。我们要老实的跟他讲，老实的跟他讲，哇，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所有的软弱你都知道。不是，你要把你的软弱一个一个一个个揪出来跟他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贪财，主啊，我贪恋这个事情，主啊，我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要说主都知道啊，主知道，但他要你讲出来，他要你讲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从这边领受到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感动。你要祷告要什么讲出来，你犯了什么罪讲出来，求他赦免。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哦，我觉得我们不是有一种敬畏的心态，我们以为上帝是一个慈祥的老爸爸，他什么都知道，我就不必什么都跟他讲。那你刚好相反，他是一个慈祥的，是的，他爱你，他爱我，是的，但是他要你讲 everything， 每一件小事情他都很有兴趣。因为我们要这样子的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你要什么就跟他讲，你要什么，你要有像麦约翰的火，你就要跟他讲 ，OK， 你要像这个，不认识什么人啊，你要被提到天堂去，你也要跟他讲啊，你要有耶稣基督那种祷告的火，哎，你也要讲啊。但是你的罪你也要亲口的告诉他，主啊，我有淫乱的思想，求你赦免我，求你挪去。哦，主啊，我好怕黑哦，我害怕，主啊，你要把我害怕挪去。主啊，我配偶跟我之间有很严重的冲突，主啊，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来做我们的和事佬。主啊，我要我跟我的配偶之间的关系要恢复正常，要恢复到以前热恋的样子。主啊，你来帮助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可以的。I know you can。你要讲清楚嘛。我们祷告，明确讲出来，不要蒙在里面。第九节，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哈，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哦。讲到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Heavenly Father， 这个父亲的观念呢，在以色列很早就有了，他们知道神就是他们的父亲啊，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上面都已经讲到这样子的概念哈。 那这个名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名在亚兰文它可以翻译成光，或是声音，或者是氛围，好像它把灯光如灯笼一样的放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哦，就会放大光芒。所以当我们把生活的重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那么他的名字就被 holy， 他就圣化了。那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圣洁的，所以他的名字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骂神呢，很多人在讲，骂脏话、粗话的时候呢，跟神都有点关系哦，跟耶稣也有点关系哦。当然这是英文啦哈，那可是我们这样子有尊重上帝吗？有尊重上帝的圣洁的名字吗？这个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我们有些时候误用了，我们有些时候没有让耶稣的名被尊崇。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的祷告的第一件小事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上面是不是有见证耶稣，或者见证天父他是圣洁的个性，他是不是得到荣耀，是不是人家看到我们说，哎呀，这个基督徒真好啊，他的神真的是圣洁的，他的神真的是伟大的。那这个不仅是我们个人要称颂上帝的圣洁，而且是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或者是说我的生活里面，我到底是光还是暗，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使人常常称赞上帝呢，或者我使人常常，或者我绊倒别人，我们是不是常常这个样子绊倒别人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啊，因为绊倒人的很麻烦了，绊倒人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啊！马太十八章叫我们下地狱了，糟糕了！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在绊倒人这方面，我觉得基督徒有许许多多绊倒人的这种事情。感谢主，哈利路亚！圣洁的灵的感受，光、声音、意象、荣耀啊，都是我们可以见得到的。所以我们事实上可以用这一节的圣经，就是说我们可以祈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发出的光芒，所发出来的声音啊，就会敬畏你，就会怎么样，就会尊崇你啊。这个其实在这节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用这节圣经，我们来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啊，打开我们的意象啊，看见他的荣耀，听到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爱，他的圣洁的光啊，这些也是一个操练的方式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跟我们的关系变成是很 personal， 是一种很私人性的、很个人性的？那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有的一种这种啊一种relationship， 一种关系。好，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往往在读或者是在宣告这个主的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呢，愿你的国降临，这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神的国度早就已经在，早就在天上了。那撒旦的国度只剩下在地上了，所有这个国度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祷告是一个信心应用最好的例子，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有了，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灵赶鬼啊，你可以这样子应用，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信心说，奉耶稣基督你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那凡是有鬼被鬼附的，或者有邪灵辖制的，就要被赶出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应用，这是信心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信徒就是要领受恩膏能力，赶逐撒旦的权势。当然最直接的应用就是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带下神的能力荣耀同在，就敬拜赞美。所以当敬拜的时候，当在唱诗赞美的时候，可能你会领受到神的圣灵恩膏能力荣耀同在。所以我们常常有敬拜的时候，你常常会有这种感觉，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这不是说我们在吹逼大家说，哦，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什么感觉那个感觉，不是，而是真的他荣耀同在的时候，他的荣耀同在，那个恩膏是重的，那个你重重的恩膏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有感觉的。所以我不是在吹嘘感觉的重要，而是神的同在的时候，你一定有感觉到的，一定有的啊！就算我们这个灵不敏锐的人，他一定会感觉到的。所以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最直接的应用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要正确的教导门徒，成为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啊！这是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application 啊，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啊！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 ，OK。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耶稣的国度、神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都已经成就了。现在在地上呢，就是剩下撒旦的国度，他在抵挡，他不愿意让神的国度降下，他不愿意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身上。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愿意神荣耀、神的恩膏、神的能力降临。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想念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我的生活中每一个决定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让神得到称赞？所以一般来讲，对我们华人的信徒来讲啊，这有三个愿望，对不对？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用这个三个愿望来开始我们的祷告。你可以发现到，你每一次的祷告都是要有这三方面。他要先耶稣的天父的旨意，要寻求是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要寻求的是天国降临，要天父得到最高的荣耀。所以在所有的祷告祈求方面，我们都可以用这样子来祷告。我们在需要神的时候，我们求主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我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我忘了是哪一位，他就是用主祷文，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开孤儿院的一个主持人啊，带领的人哈、啊。他那天早上他说我没东西吃了，我们来祷告。他就是用主祷文，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现在需要米，我们需要吃饭了，现在是开饭的时间。主啊，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他下一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的时候，哎，就有人敲门把米送来。他就是很有信心的在那边赞美，在那边说，主啊，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其实满心相信上帝会公义，哎，结果真的公义。我们感恩啊、哦。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哦。那这一个比较有一些的旧约的背景哈、哦。他这边讲说，对犹太人来讲哈、哦，每一天感恩的饮食是回溯到旷野时期，因为那每一天都有玛拿降下来。那以色列人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了，因为明天的饮食明天才会降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宣告就好像是在旷野的时候宣告，哎， 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明天的归明天，今天的归今天，所以这是信心的操练。可是这信心的操练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真的40年如一日，明天呢它会降下来，后天呢会降下来， OK， 安息日前一天降两份，然后呢安息日那天没有降下来，然后呢安息日的第二天又在继续开始啊，周而复始40年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呢，你真的要为每一天的饮食感谢，每一天饮食感恩哦。那你说，那既然是这样子，有什么好操练？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属灵上面你也是操练属灵的食物。主啊，你今天给我的食物是什么？今天的话语是什么？今天的教训是什么？求你今天由天上赐下来给我们，我们好去分给别人，或者是好去跟别人分享。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嘛，清早起来出去拿这些玛拿的，拿回家以后就是家人一起吃嘛。所以在属灵上面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每一天的玛拿是什么？当天拿，那明天呢是明天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比较是从属灵上面来看，今天神给的话语是什么？今天神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那今天的话就让我们食物吃了就够了。所以他在这边的操练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每一天都有一段上帝的话成为你那一天的粮食？有些时候我读一句话我可以想很久，有些时候一句话就让你真的那天都饱饱的哈。那有些时候呢，是看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觉得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那个也是一个属灵的食物，因为这是上帝爱我们的一个最忠心的一个表现。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教导我们，我可以为日用的饮食祈求，因为他顾念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如果你真的诚心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一切的供应者，包括他的话，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慈爱，包括他一切了，他的供应，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启示，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跟怜悯能力，所以每天都不一样。明天的归明天，昨天的归昨天，今天的归今天。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别人的债啊，这个就真的我们华人信徒是非常需要学习的。怎么说呢？他犹太人他在信仰的操练里面，他很熟悉一件事情，如果他冒犯别人的时候会主动的请求对方原谅，这是主动的为彼此之间开了一扇改善关系的门。那同时呢，也就是说我如果犯罪得罪上帝的话，我赶快主动的跑去跟上帝认罪悔改，祈求他的赦免。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我们华人没有这个文化，我们不会主动彼此认罪的，我们不会主动就请求饶恕的。所以在认罪悔改这方面的操练我觉得我们华人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这个地方很不够积极，或者是讲说没有这种的概念，很难叫我们去跟上帝低头，很难去跟人家说主啊，对不起，我昨天讲话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刚好相反，犹太人他很容易的，从小就训练，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文化， 为什么不是你来跟我先道歉？为什么是我去跟你低头啊？哎，我们是不可以的，要让我们低人一头，让我们矮人一截，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有那个气势在，然后我们错就错，怎么样？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对的态度，因为这样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不饶恕人啊，很容易自以为义，不是很谦卑的，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所以往往哦，我们不彼此饶恕，不会彼此免了对方的债，这往往成为拦阻神对我们怜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我们不会主动的请求别人饶恕我们，或是我们甚至都不会主动的到神面前请求神的饶恕。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华人的文化，我们真正每天痛哭悔改 流泪祷告的不太多，我们每天所得罪的，我们真正的细查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亏欠。我们真的，我们要改变这个文化，我们这基督的文化，要在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推展出来。神不会忘记我们的罪哦，但是他会选择忘记，因为我们饶恕别人。那犹太他有一个很完美的传统，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开始就是他们的犹太新年，他们在吹角节到赎罪日这十天当中，他们是说这十天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他会鼓励彼此之间要饶恕对方。那他们在吹角节当天，他们会把所有的罪用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到湖边或海边，用一块石头或是一点点的面包屑代表自己的罪，因为面包屑是因为发酵嘛，所以酵它就代表自己的罪，就丢到湖中或者是海里边。这个是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说要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因为他是要代表上帝忘记了我们的罪，但是条件是你在丢之前你必须要饶恕别人的过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你饶恕人上帝就饶恕你，你饶恕人上帝就饶恕你。所以我们华人在这一点方面我们觉得蛮亏欠的，我们没有这种文化。那亚兰伦的翻译可以是什么？他说给我们安宁安静，或者讲平安，正如我们给别人平安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不追究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所以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这种宣告，上帝你也会不追究我。所以我觉得每次读或者宣告主导文的时候啊，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好像讲得很顺当，好像讲得很流利，可是我们真的有做到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啊！我们回想过去或是现在哈，还有没有不愿意饶恕那一个冒犯我们的人呢？那一个，你现在想到了第一个、第二个，你赶快跟神宣告说我饶恕他。或者是你冒犯的人，你愿意谦卑的跟他讲说请你原谅我吗？连续人的必蒙连续。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有试探的，但是呢，神是不试探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啊，这所有的试探都不是从神来的，试探就是从魔鬼来的，或者是自己受到肉体情欲 还有眼目的情欲，撒旦的诱惑来的。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上帝，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说主啊，你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我奉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今天出门之后不让我遇见试探我的人，试探我的事，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些试探一概的离开。那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脱离恶者对我们任何的辖制，救我们脱离凶恶。撒旦知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就可以借这个祷告要求上帝派天使来引导我们，在任何的情景当中不被试探，在被撒旦辖制的地方，让我们赶快被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这实在是很重要的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他会派天使来保护我们，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荣耀都是耶稣的，都是天父的，都是天父的。所以我们承认的神掌管宇宙万物，所以我们要求他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十四、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你可以讲说，主导文祷告有什么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饶恕人。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饶恕就是连续人的结果啊。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可怕一千万两银子欠债的得到连续，他上面用的字就是说，你已经蒙了连续，你不去连续别人那些欠你债的，就是不饶恕他了，那神就把他的恩典呢就拿走了，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等他还钱，他是还不了的。所以不饶恕人的人祷告不蒙垂听，不饶恕的人救恩就可能会被拿走了。那不管你的神学思想是什么，但我们千万不要落到那种地步，让耶稣基督所咒诅的那种情况临到我们。但我们在这边要讲主祷文里面祷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连续人的人，一定要成为清心的人，不能够有不饶恕。有不饶恕就是在自找麻烦。哈利路亚，我们很快的，哎呀，真的把十五节讲完了。 OK， 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老师，
嗯，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像那个饶恕的这一部分，我觉得饶恕它通常好像是有一个过程还有程度的。
嗯，
就是饶恕有时候是我们口头上的饶恕，可是心里却没有饶恕。
嗯，
那虽然我们认罪悔改了，可是可能看到对方还是会生气。
嗯，
然后还是觉得被他冒犯，那种心里面的那种难过跟痛齁，他还是没有过去。
嗯，
那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过程齁，如果说我觉得我已经饶恕了，我认罪悔改了，可是心里面的痛它并没有过去，那像这种是属于说没有饶恕，真正的饶恕对方呢，还是要去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呢？
都有啊。怎么说呢？我想对于饶恕来讲哦，的确如果说哈，打个比方啦哈，如果说你要饶恕的这一个人常常冒犯你的，是在我们讲在教会里面的，好了，你每个礼拜天都会遇到他， OK， 那你这个饶恕那真的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长一点，也的确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是一个你见过一次面，然后他冒犯了你，然后你从此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我想那个过程就比较短， 啊。那啊，当然我讲这是一般性啊，哈，我想 forgive and forget 的问题啊，就是说你饶恕，然后会不会忘记了一件事情哈？当然，痛可能还在那个地方，但是痛不一定代表你没有不饶恕。那饶恕也是一个意志力上的选择 ，OK， 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哈，是因为上帝爱。因为老师是因为上帝饶恕我 ，OK， 所以我也说 OK， 那我也很愿意的，我也愿意饶恕他 ，OK。那么当然你要有些的作为，比如说啊，耶稣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 ，OK， 你欠了一千万两银子，哦，那我得到赦免了。当我得到赦免之后呢，我转过头来，哎，别人欠我十两，那我就得怎么样？我就得松手了。所以在领受到上帝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一种转过头来在赦免人家的时候 ，OK， 那耶稣基督期待的是你要看人家对你的罪只有十两，你什么时候看清他对你的冒犯？你就越容易饶恕他。那我再说，如果你不是常常见面，不是每个礼拜天见面，的确这个比较容易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的，比较容易的，应该这样讲，比较容易的把它放在记忆当中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啊，因为不会常常去碰到它，就不会常常被挑起来，所以相对上来讲，哎，可能不需要什么过程。可能就奉耶稣基督真的饶恕他，他对我这一点点小的冒犯算得了什么 ？OK， 但是对常常来，你常常会见面，那他冒犯你了，哎，这的确就比较辛苦，但是原则上还是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饶恕的这种操练过程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华人没有这种文化。我们之所以比较没有办法饶恕，啊，我讲一个原因，啊，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平下心来，哦，我们来看看，哦，我认为了，哦，是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真正的向对方求饶恕，okay？ 那你可能对他有你对他的冒犯，或者说他冒犯你，是他没有来跟你道歉，是他没有来打开这个修好的这条路，这扇门他没有做。那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啊，往往会在卡在一个为什么是我跟他道歉，而不是他跟我道歉，就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一件事情的对跟错，冒犯跟被冒犯当中，到底是谁的问题？有些时候当然是看什么样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很难分清楚的，除非是一个完全对跟完全错的，当然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可是在教会当中，或是在其他的场合当中，通常是很难去区分说，哦，你百分之一百错，然后你百分之一百对，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在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学习谦卑一下啊。这当然，那还有一些比较 extreme， 有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我啦，就讲我好了。我小时候被我的一个小学三年级的老师打了一巴掌，哇，我心里很痛，很恨他。那想到他还很恨，都是以前啦，现在不会了啦。那我觉得他对我的对我的这个个性有很大的影响，我就变成畏畏缩缩，我就不敢，我怕做错事情。所以我变成有点萎缩啊，就是变成唯唯诺诺的啊，怕又出错，然后又被打一巴掌啊。所以那个时候 哦，我觉得他对我的性格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啊，在刚开始不认识耶稣之前啊，我挺恨他的呀。我想说，他打我又不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啊，所以心里很痛。可是当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啊知道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哎呀，发现到这一巴掌算得了什么？对我的个性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 ，OK。然后呢，我在想说，他也再也不会碰到我了，我也再也碰不到他了。那我为什么要去恨他了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渐渐的把那个放下来。的确，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的确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把他完全的饶恕他、赦免他，还忘了他这样。但是，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对神是不是真实的，在我们对神的这种救恩的认识上面，你是不是真的感觉到上帝救我？赦免我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我们有这种领受恩典的这种心态，再来看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真的可不可以把我欠上帝的一千万两银子的那种感恩，然后再看待别人对我的冒犯，然后我把它抵消，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我相信对我们饶恕人、赦免人，哈，会比较有帮助了。不过我还是在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没有彼此请求饶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华人里面比较大的问题，比较大，真的比较大。现在也就是说，我如果知道我冒犯人家，我很愿意去主动跟他讲说，I'm sorry， 对不起，是我的错哈。冒犯了你，让你感觉不愉快。我们可以做到这一部分。但是当人家冒犯我的时候，的确这个比较麻烦。那我会建议啦，如果说你是在教会当中啊，别人冒犯了你，你可以跟你的牧师讲一下这样的情况，然后让牧师去处理。让牧师去接个头，然后让你们俩之间可以和睦啊！我相信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解决了。好，当然这是在教会里面了，当然还有其他的 case， 有些人从小就受伤啊，最麻烦的，比如说从小。爸爸打他骂他，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内在医治啊，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做牧师的就陪你到底啊，一直到真的把他饶恕了。那我们不是说哦，你不饶恕不行啊，你不饶恕怎么样了？我们只能说。想想耶稣怎么饶恕我们，然后我们转过头来，我们就饶恕他啊。我们可以给他很多的时间，我相信上帝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啊。这种饶恕的确在某一些的个案当中是需要很长的时间。Yep， 我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的，谢谢老师。
OK， 好，还没有什么问题。除了饶恕别人，饶恕自己呢？比如为自己的罪悔改，但是心里还是觉得自己带着污点。OK， 万金问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饶恕自己。OK， 自己就比较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好， 我们有些时候，当耶稣基督讲到饶恕的时候，饶恕别人，我相信他的意思也包括饶恕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问题跟不饶恕自己也有一些的关系啊。当你不愿意饶恕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自恨、自悔、自怨、自爱，甚至可能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啊，这些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要饶恕自己啊，不管说我们过去啊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自责啊，那我们现在都可以重新来开始，对吧？我们要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方面来看待自己啊。就举个例子啊，在一个妈妈啊为她的儿子买了一部机车，因为儿子21岁。那他的儿子跟他妈妈讲说，我就是喜欢有一部机车嘛，哦，开起来哎呀很拉风啊，野性啊，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妈妈讲，希望他21岁生日的时候有一台机车啊，哦，那他妈妈就为了爱他，表示他爱他嘛，就买了一部机车给他了。所以这个儿子呢非常高兴啊，哦，开着这个机车呼过来呼过去，非常开心，很好开心。但是有一次因为喝了一点酒，结果开车撞了以后呢，很不幸这个他的儿子成了残废啊，成了残废之后呢，他有一只脚需要割掉，所以他的脚就割掉了，就变成单脚的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妈妈呢，她就很恨自己，哦，我为什么会买这个机车给我儿子？我不是害了他吗？那儿子会说，我只不过是为了追求那快一点的那种快感，没想到我这个一秒钟的决定换来了终身的残废，也不是残废啦，就断了一只脚。所以妈妈呢很过意不去，儿子呢也当然也怪妈妈，但是儿子后来也知道这跟妈妈没关系啊，是他要的，是他的问题。但是妈妈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没有办法饶恕自己。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凡事都可以从头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有的心态，求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然后我们要饶恕自己。上帝已经饶恕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自己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看未来，过去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要有一个新的，我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要不要再被我过去做的任何错误的决定，我在这边痛哭，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上帝，你可以改变，你可以给我一个新的开始，让我饶恕自己。千万不要被过去你做了任何错误的决定而悔恨，上帝不是这种上帝，上帝是永远给人有盼望的上帝，他要爱你，给你更多的恩典。你可以跟上帝讲说，上帝，我后悔了，我做了错了决定，主，但是你要给我一个新的开始，求你将平安喜乐重新浇灌在我身上，求你将让我再做明智的决定，等等之类的。我不晓得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背景，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神饶恕我了，我没有理由不饶恕自己。就像上帝饶恕了你，我们没有理由 去不饶恕别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自我的一种态度，也是真正神儿女应该有的态度。神已经赦免了，当然我的假设就是说，你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赦免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需要一个新的未来，请你告诉我未来是什么，起码要让我快快乐乐的活着。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我们听了我们上一代的人一些悲欢离合哈，在台湾有一批从中国到台湾的，他们跟亲人之间失散40年，没有办法见面。那有些人真的是悲欢离合，有些人到台湾，他家里面不是全部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人在大陆，几个人跑到台湾去。那四十年当中有多少的悔恨啊？为什么当初没有把全家带回来？为什么带这个不带那个啊？你知道这个有很多很多悲欢离合，没有办法饶恕自己。很多人他一生都是在这种悔恨当中度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我们绝对有办法展望新的未来。我想这就是我要跟万金分享的哈，我们要有新的未来，不要看过去，看未来。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说还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饶恕。那饶恕的话，那怎样作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比方说，我就是上一次老师有说过。继续操练后面的关于以眼还牙，还有以牙还牙，还有后面的那个就是后面的受逼迫，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么在操练过程当中就，老师也提到过，就是说可以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后来我就真的是很快的联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针对一个小组的。那我其实我是觉得，就在过去的时间里，这么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是当时是很快的是得医治，因为当时也跟神做了祷告，我说神，你三天会医治我的。那真的是真的三天之内，我就从一个那个极度的就是比较痛苦当中就走出来。然后我也相信，我也跟神祷告说三个月之内。也要修复我，就是慢慢的来，再让我能够重新的，就是说来相信你，来坚信对神的应许在我身上，然后也相信他的恩典在我身上，还有相信他的，就是等等等等。当时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是说，应该来说我就是得完全的医治，我当时是自己这么认为的。可是这一次在这一次的操练过程当中，当我再次。当这件事情很快的出现在我脑子里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有人就是说背后说那种很不好听的话对我，而我是刚刚对他有很也应该来说是和李刚孔军一起来服侍过他，还有他们小组的其他的人，那么后来这整个小组就差不多就是离开了我们团契，离开了我们教会，那么也很奇妙，神可能也是看着我的信心，从来这些人就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所以我也没觉得什么，我没有饶恕他们。可是那一次在就这一次操练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是这个愈合的伤疤好像是不是就无形当中是不是又被碰着了，又被揭开。那我发现，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我是否还是没有饶恕他，突然之间对神是有抱怨了。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呢也继续来操练，然后我其实是再次得释放。但是我的问题是，那是不是有些事情是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呢？还是说怎样子算一个完整的饶恕？或者说我们不谈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和好到从前的关系，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后来跟他们，就是他和他们这一群人后来去了另外的教会，我跟另外的教会一位姐妹也有联系， 啊，其实我也啊，就会问起他和我们也彼此的关心，就会问到就是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听说他们在聚会啊，有的时候可能也生命会软弱啊，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嗯。
可是真的就是在这一次操练当中，我发现我突然觉得我并没有，是否是没有完全的这种饶恕，还是说这种已经。就是我觉得是得医治的，但实际上还没有得完全的医治，还是说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继续去碰这一个伤口。嗯，那或许这一次我想应该是也是圣灵的光照，我想让我再一次来经历这一个神的医治，就相信他的医治，相信他当初对我说的话其实也是没改变的。
啊，好，我想在不是很完全清楚你到底跟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说了什么话了哈？那我想，他要是对我相信对这个人哦，因为我们如果说跟这个人有冲突的话哈，你可能对他讲的话，你会特别把它放大哈。那这个是人的本性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也不会很意外啦，那我会尽量的避免啊，如果我是你的话哈，因为。很感谢主，他也不在你的教会当中了，所以呢，你也见不到他。你偶尔会听到他，你听到他，你就为他祝福，就是为他祝福，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不管说是当初，我假设是当初是他得罪你 ，OK， 那你就衷心的祝福他。那我相信，这可能是仇敌想要让你的信心软弱。哎，你看啊，你没有真正饶恕他之类的，他来碰他一下哈。来碰你一下，阿明。所以我想，这个你就是不要着了这个撒旦魔鬼的道哈。你要是觉得说，哎，我没有，好像又怀疑自己没有饶恕他，你要很坚决的跟神宣告说，我已经得医治了，我已经饶恕他了。我这些的感觉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坚守你的感，你的那种。饶恕，你说真的已经饶恕了，你自己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说你已经确定是饶恕他了，你就饶恕他，那再有怎么样子的感觉，那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 OK， 那这个感觉是不可靠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人说，哎呀，刘牧师，你眉头一皱一瞪我的时候，我以为我做错什么事情，我说绝对没这个事情，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是你误会了。那但是他感觉是这个样子 ，OK， 跟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那你感觉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感觉你受伤的时候，你感觉没有饶恕他的时候，那是你的感觉，但是跟事实。是不是同样，是不是同步，诶，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靠这个感觉来决定我是不是真正的饶恕他，这个是有点危险。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的感觉不一定是很准确的。我们真的得医治了。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斩钉截铁的说，主，我已经饶恕他了，你可以检查，你知道我饶恕他，只是我心里现在想到还是会痛，是你心里会想到还是会痛，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但你真的饶恕他了，再有其他的这些感觉，你知道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已经饶恕他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感觉来回来自我质疑的时候，诶，那个是有点危险的。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对，你知道。
我知道了。
Yeah, yeah.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
然后还有一个
yeah,
就是关于这是在主导文里面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曾经李刚弟兄和我有过这一个讨论，当时我从前没有仔细的去想。后来一想，那我还真没有想出更多。那老师可以就这一点，那怎样子为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能不能再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一下
？OK， 当你讲我们在宣、
就是、怎样子？
呀呀，对，当我们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还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尊神的名为圣？意思就是说，神是圣洁的，那你是不是圣洁的？我们往往就是嘴巴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自己本身，你也是这样尊称耶和华是圣洁的，你是为圣的，你的名，他的名啊。当我们讲那个名，就代表他这个人。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第一个，他要让我们看到天父上帝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圣洁的神，那我们就完了，我们就没有任何什么道德伦理了，我们都没了，我们都跟世界上人一样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自己，你自己是不是遵从神是圣洁的？当你遵从他是圣洁的时候，你就会往圣洁的方面走，因为你要成为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到主，对不对？你要清心才能见主，见主是上帝要呼召你啊，你是他的儿女，他要见你啊，那你一定要成为圣洁。所以耶稣基督其实第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看到上帝是，你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你就是愿意圣洁，你愿意圣洁，上帝就很高兴，很喜欢啊。这是个人跟神之间。那在人与人之间呢，就是我们讲的生活见证，就是你是一个圣洁的人，然后你讲粗话，你讲脏话，你会骂人，你会埋怨人，你会背后说人家坏话，你会毁谤人，你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那么请问你会让人尊天父的名为圣吗？所以这变成讲到我们是为我们的天父在做见证了。你是天父的儿女啊，想想看啊，我们小时候啦，我妈妈老师会说，哎，你不要在你同学当中丢你老爸的脸啊。欸，我们所作所为呢，跟我们家庭教育教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妈妈很在意啊，说你不要去跟那些坏小孩玩哦，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欸，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太好哦。他们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太好？他爸爸妈妈抽烟喝酒赌博，很多坏事，大家我们这时候邻居都知道哪一家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哪一家人手脚不干净，哪一家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的。那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啦，那你的见证是什么？你有让耶稣基督被荣耀吗？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蛮大的一个范畴哈。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的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光这一句话，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跟，比如说我们讲话啦，我们在做生意啦，我们在谈什么事情啦，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做人啦，我们是不是说话算话啦，我们是不是答应了后来就后悔啦，或者是说我们做这个人的 integrity 诚信问题啊，说话不算话啊，等等这些道德，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道德标准啊，你会让人家觉得你所信仰的天父阿爸天父这个上帝是圣洁的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生活重点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切事情是要荣耀他，那么他的名就因为你就会发光，就会显出他的荣耀。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谢老师啊。
谢主。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没有问题，你听到吗？
有，我听到了，感谢主。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哦，可以。
就是我发现我刚刚大家提了很多关于饶恕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自己最近也学了饶恕的这个功课。我发现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夺走我们的喜乐。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有办法饶恕人，就很但是最后就是我觉得圣灵一直提醒我，就是为了这些人事物，可是他们却将我的喜乐夺走了，这好像不值得。然后后来就借着祷告，就是我因为我要以我的神为乐，我不要以这些别人跟我道歉或什么为乐。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里就真正饶恕了人，然后觉得我的喜乐又回来了。然后老师这张就之前几节课也常常讲到，就是有一些就论八福啊，然后讲到一些爱仇敌，然后讲到就要甚至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要爱我们的仇敌。然后常常我们碰到的很多可能或许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许也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我觉得他们都称不上我们的仇敌。
对，
所以觉得好，真的没有什么不能饶恕的。但感谢主，也是因为就圣经里面有耶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钉他的人就是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对，
然后就觉得因为这些，然后自己就得胜了。感谢主。然后就是我的喜乐又回来了。
感谢耶稣，哈利路亚。 OK， 非常好啊。好的好的，那好了，那请宝石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真的是进到我们内室当中祷告。
谢谢
主。主要是的，让我们在内室当中与你相见，主要与你面对面，主要愿我们的祷告都如香在陈列在你面前，都蒙你悦纳。主啊，是的，也让我们常常宣告，真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荣耀，你的光，就真的是环绕我们，就照亮在那个黑暗之处。主啊，需要真的是光临到之处。
Amen。
主啊，谢谢你常常帮助我们，主啊，领受那新鲜的玛纳。
Amen。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
Amen。
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必按着真的是我们的需要，主啊，每天真的是为我们丰盛的预备。主啊，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脱离一切的凶恶。我们知道当我们隐藏在你里面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我们就被你保护，被你怀揣，主啊，被你供应，被你喂养，被你引导。主啊，谢谢你也常常帮助我们知道要饶恕，因为当我们学习饶恕人的时候，主啊，实际上就是释放我们自己到饶恕的自由里面。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灵命能够慢慢的成熟长大，真认识你，真明白你，使我们成为这个全地上的光与盐，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说谢谢你祝福老师，纪念他真的是帮助我们这样子一个建造根基的过程，这么多年来，主要是的老师的摆上，您在天上大大纪念，大大奖赏，主要显明恩待老师的缺据，主要祝福每位学员因着这样话语的喂养，我们在灵性上面主要都有真的是成熟长大，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释放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主啊，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